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情感独立。那我相信，比较常收听我 Podcast 的朋友呢，你们应该都知道，或是也感受得到，我其实蛮在意大家在感情中有没有具备独立这个特质，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啊，很多人在谈恋爱时候就会变得太过黏腻，也甚至依赖感太强这样子。然后呢，不管你今天你的感情是否顺利，也或者啦，或者可能你会分手嘛之类的。那当你今天是一个比较我们讲独立个体好了，你的情感是可以做到分得比较开的。那当然你在进入感情或结束感情的时候呢，也不会这么的心累啦。就像很多人呢分手以后就发现，哇，我的世界没了。我以前都跟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甚至呢也曾经有遇过蛮多的个案是那种，我分手了，我不想要去触碰伤疤。所以过去呢曾经走过的地方啊，曾经做过的事情啊，吃过的餐厅啊，我都不想要再尝试，因为我会再度的想起它。然后反而就变成一种比较病态的行为，各种的逃避啊，然后不去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反而啦，会让你的心理上面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呢让你在跟你的下一任对象或是新朋友互动的时候，就相对来说啦，就可能不会这么顺利。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独立这件事情呢，它涵盖的范围其实很广。虽然就只是听起来就只是独立而已，但是这个独立可以帮助你在感情上的发展，也甚至在互动上面呢更轻松、更自在一点点，而不是一定要从对方身上寻求什么东西，依赖感很强啊之类的。那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个依赖，你可能相处了好久好久，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真正的你自己。对，因为都是别人给你的，那人家给你什么你就接收什么嘛，你就可以感觉到，哦，这个感觉是我觉得喜欢的，我觉得舒服的，那我应该就是喜欢这种类型的。然后就开始用不一样的方式啊去寻找有这种特质的对象这样子。慢慢的你会找到很累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强调如何让自己的情感独立起来。那当你独立以后呢，你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你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得失心来，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好，那么独立呢，首先了，我们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接受跟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接受这件事情。那接受的主要目的啦，就是学会这种比较我们讲的比较健康的情感技巧这样子。那这个接受自己呢，可以让我们有效的摆脱不愉快啊，或者是一些过去的不好的回忆啊或创伤之类的。那当目标啦，就是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更健康，展开这种比较健康的合理性比较强的一些互动模式，甚至呢可以接纳自己。对，那这个接受自己包括的范围其实也蛮广的。当然一个部分是自信心啊，然后呢缓解你的焦虑啊，甚至呢减少批判啊，提高你自己对自己的自我意识啊、价值啊，甚至呢可以让你的内心达到平衡。所以这几个东西都是跟接受自我是有关系的。那很多人啊在过程中是比较难接受自己的，对，他最常听见就是抱怨自己、批判自己。那我们当然要思考，就是当你在批判自己的时候，你要确定呢，这一个批判是你自己讲的、你自己感觉的，还是真的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咨询个案的时候发现，其实有蛮多人在做这种自我批判的时候都是我觉得人家不喜欢，我觉得我这种个性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当我问他说，诶，那你有没有曾经遇到有人批判你就是这个特质、这个个性，其实很多人答案就是没有耶，但是我怕会被批判这样子。对，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案例这样子。为什么要批判自己？ 有人提过吗？有人讲过吗？对，甚至有些人会把这个原因归咎在应该说把可能感情不顺啊或单身原因归咎在这一些自我批判上面，但是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过就像是我在做一些单身者的咨询的时候呢，他们都跟我讲说，老师，我是不是讲话太直接了，所以没有人喜欢我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真的遇到有朋友或周遭人或家人跟你讲说你讲话很讨厌，很直接，很没有礼貌，会有听过这样的造成你的困扰吗？都说没有。对，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是原因？那他又说，我觉得我就在书上啊，然后在一些文章里面看到啊，说直接的人啊，太直接不太好，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别人就不想要跟我比较进入亲密关系这样子。但老实说啦，当这个判断是不准的，我不可否认它或许是一个问题，但是它不会是绝对的原因。那我也可以说，你搞不好先看一下你的，好，最简单来说，你的外在打扮嘛，对不对？你的身材，你有没有好好让自己变得有价值之类的？那如果今天你连这些都没有做好，那你是不是应该可以去尝试改变一下，把你的其他部分先变好？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更好去检视到底是不是因为直接这件事情让你找不到对象。所以很多人都会把方向啦搞错这样子，就是就老实说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自己打理也不好，所以看到第一眼就不会被喜欢，那他就会把原因归咎在可能太直接我可能有哪些特质之类的，但其实那不是主因啦，所以这要思考一下的。那当有一些的批判啦，不可否认啦，可能跟家里有关系这样子，尤其家庭教育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啦，在自我意识这个部分或接受自我这个部分，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当然虽然这些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师长之类，但是不见得他的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待这些过去之类的，就像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会发现其实我的同侪或者家人我的朋友们之类的，他们在这种相处过程中，当然不是每个人的家庭教育都特别成功，对。然后呢，我们可能都会用我们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去套用在未来之类的，也甚至好了，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有一些人在家庭环境里面得不到被爱的感觉，所以呢，长大的小朋友呢就很难体会到这个层面，甚至觉得家长做的不对。但是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初衷是什么，也甚至我们觉得好像或许啦，大人都这样子，只要你做了跟我这些曾经遭遇过的问题的这种现象的话呢，那当然就会慢慢去可能胡思乱想，想说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错误啊，那这个方式呢到底对还不对啊之类的，造成我们的很多痛苦啊，然后会一直纠结啊，耿耿于怀之类的。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当然你的记恨或积怨这些都很正常，但是我们还是要理解原因是什么。或许那个时候的我们不懂，但是当我们长大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下，他们的目的是真的这么负面的吗？还是只是单纯的他们不懂得怎么去教育你？也或者像是我们可能在职场上一样好了，你刚进这间公司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的前辈们很讨厌，讲话很机车之类的。那当你今天变成前辈的身份了，你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好前辈吗？不见得，搞不好你也会觉得不耐烦，搞不好你也觉得这个新人很啰嗦，能力不够之类的。对，也甚至这个东西你也要问，有什么好问的？就你当你换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说，哦，原来他们有这样的情绪反应这样子，那我到这个位置或许我就懂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换个角度去思考的，当然还是一样啦，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这么负面啦，但主要是要鼓励大家说，你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一下，他这个行为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识在里面吗？或是他有什么原因吗？要不然基本上啦，我们做每件事情都一定会有他的核心原则， 而不是随便就是我无聊啊，我就对你做不好的事情，总要有个原因啦。对，正常来说是这样子啦。啊，所以不管你今天到几岁，你可能十岁或是八十岁、九十岁好了，我们都会处于一些负面能量关系嘛。那但是多数人都会纠结失败啊，甚至有一些负面情绪争论啊、失望啊，然后觉得好像自己不 OK 啊，把自己的一些负面情绪啊，或自己的价值啊，把它好像把它同等，因为我很糟糕，所以呢我价值很低之类的。对，那当然停止这种想法，因为那都是过去的。我会建议大家好好的重新开始走出来这样子。那当然你可以培养你自己兴趣爱好啊，去跟朋友啊、亲友啊一起，我们讲的去共度一些欢乐的时光之类的。对，尤其是让你在恋爱中留出一些空间，让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保留一些我讲的独立性这样子，而不是完全黏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叫原谅自己啦。你要去接受接纳自己之前，你要先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就像刚刚提到的，你要去换个角度嘛，去看待过去这些事情，对，去接受自己。那但是当你今天真的无法接受的话，那当然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我们就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重新的去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焕然一新这样子。当这个时候你才会蜕变。等于有些人真的什么感情失败啊、人际失败啊、家庭失败啊、工作失败啊，然后一直回想过去的失败，然后反而让你绑手绑脚。那我会觉得你既然都失败了，那不如好好想清楚，好好的重新开始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断舍离啦，除了物品以外，我们心情上也是可以的。过去的事情就结束，我就重新开始。以前的我因为懒惰所以失败，那现在呢，我要断开它，因为你知道失败原因是什么，我就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我们好好的努力的重新开始，这也是一种断舍离，也是面对自己这样子。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产生下一个阶段的变化。所以当你学会了用别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在人际关系互动上 也会有很大的变化。就像是很多人啊，你在遇到一些可能有些人他比较容易心情郁闷，比较负面之类的，反而会把他情绪都吃下来，好像都是你造成的。对，像我也会遇过啊，可能我在沟通的时候他对我生气，对我发飙，可是我在帮助他诶。那这个时候我如果今天我把这件事情看待变成是我造成的，那我就不用咨询了，对不对？好像就所有事情都是我的，我害你分手，我害你单身，这样好像不对。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技能这样子，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对，那别人的事情呢，就只有交由别人去做，我没有办法决定他的我没有办法帮他做决定啦。对啊，那所以这些东西呢跟你没关系。对，我们可以去理解他，我们可以站他的角度，但是不用吃下来。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哦，好像都跟我有关系这样子。对，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啦。那当然也不是叫你一定要全部就是完全当作陌生人一样这样子。我们最主要的点会比较偏向于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跟我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是不是会一直捆绑着，一直互相牵制之类的，连结断开来了，其实很多事情就比较轻松了，就不用想这么麻烦。因为很简单，你就是独立的，你就是个独立个体这样子，就我们这样想就好了。对，所以我们也可以花时间啊跟自己独处嘛，对不对？不要受一些外界干扰嘛，像现在这个时代最常被干扰就是手机啊、讯息之类的啊。当你今天你试着你不要使用这些社交媒体之类的，好好去安静独处一下，你会发现好像蛮舒服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因为我曾经试过几次。对，我就这段时间可能一开始会觉得不太习惯，前大概半小时的时间我会觉得不太习惯，因为就是会常看手机啊之类的，或是看一些讯息啊，或是看一些新闻啊，或是看影片之类的，或玩游戏都有可能。对，但是当我今天不用手机，不用这些 3C 产品的时候呢，我可能就找事做嘛，比如说可能就是看书，我可能去买个拼图来拼之类的，甚至呢我出去逛街走走看看，也或者呢我去发呆喝咖啡，所以就发现说哦，那种感觉莫名的很自在很舒服诶。而且你不有压力的原因是你知道现在没有人可以找到你，甚至呢东西手机不在你身上，所以呢他们想找你也找不到，然后你要烦也没得烦，对，就会觉得当下的情况很舒服。然后你们可以试试看，我自己觉得是蛮有趣的啦，可以久久体验一次。如果啊，如果你不是那种工作是需要可能那种义务性质的，那当然你就下班就好好的做自己的事情，去体会一下，去感受一下生活，觉得这个独立的感觉蛮舒服的啦。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独立独处的时间啊，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比如说诶你的思想啊，然后呢你看到什么啊，想到什么啊之类的，可以藉由观察嘛。就像我好了，我坐在咖啡厅，我喝咖啡，我就观察周围的人他们在聊什么，或者是他们可能是什么样的工作职务啊之类的。对，因为有一些人会去那边开会嘛，但有些人是保险业的谈客户之类的，也是任何一切都有可能，就在那边观察。对啊，也有一些外来客啊之类的，也或者是有一些人感觉就是情侣啊，或者有些是翘班的啊，反正就会因为可能也是无聊，所以呢就去观察，观察以后呢你就发现哇，你突然很多想法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了解自己的时候，也不用觉得去逃避啦，因为当你这样的时候也可以让自己迸发更多的想象力啊，思考啊，这样其实对自己是好事啦。所以这个部分呢是要大家去练习接受自己，然后呢去体验独处的感觉这样子。那当然啦，我们还要调整地方有思维的部分，我们要学习转换思维，让我们今天思维呢相对来说不要这么主观意识嘛。对啊，有时候放在别人的立场，或许啦相处磨合就少很多。那我们也要学着去思考一下，因为毕竟我们要学会独立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要先从病因开始去寻找一下，为什么我们无法独立起来。那当然跟依赖有关系啊，你为什么会依赖别人，甚至呢你依赖别人什么东西，那最常见一定是感情嘛。感情中我们都希望可以得到对方的，比如说爱啊、信啊，或是认可啊之类的。如果没有得到，我们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有问题这样子，他为什么不爱我，他为什么不跟我互动这样。这都是我们在情绪上的依赖。对，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去做一点的调整或去厘清的。对啊，你可能容易嫉妒别人啊，甚至你会跟人家比较啊，甚至呢你会觉得别人是无法符合你的期待的啊，甚至呢你不喜欢独处原因是什么。那跟别人在一起你会不会比较舒服之类的，还是你会比较觉得好像能量消耗之类的。因为有很多人呢根本不知道，应该说根本无法体会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无法尝试，这样会觉得我一个人好像很可怜。对，老实说我过去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对，在我还没有学习这些专业的时候呢，我一个人是很多事情无法做的，因为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开朗活泼。以前的我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孩这样子，要我自己做一件事情，我会觉得甚至觉得无聊。对，所以呢，我都会尽量避免，甚至呢，可能一个人搭车啊，一个人吃饭啊，我都做不到。所以以前我是无法想象这种独立独处的感觉。那当我可能到了这个年龄了，我反而很享受这些的感觉感受，因为我就发现说，其实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做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不用别人去指教的。比如像我吃东西，可能跟别人的时候还要讨论吃什么。对啊，那如果今天我不想吃这个，或许因为友情、因为爱情的关系，我要勉强自己去吃。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用啊。对啊，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之类的。对，我想要去哪边，不用啰嗦，我想去我就直接冲。 我甚至我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也没差这样子。对，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车子里就有一个野餐垫。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地点不错，我可能就野餐垫铺下去，我就坐在上面，可能躺在上面看书啊、听音乐啊、发呆啊之类的，或吃东西，就变成一个很突然的野餐这样子。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哇，我好喜欢的感觉哦。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我身边，我可能带我朋友啊、带我家人啊、带我另外一半啊，我可能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好适合我坐下来发呆哦。搞不好旁边人会说太热了，或有蚊虫之类的，或是很无聊，那我就没有办法坐啦，对不对？所以后来发现，其实一个人也蛮快乐的。那这就是我慢慢学会不依赖别人的地方啦，因为我觉得我这些快乐感觉啊、开心、喜欢的感觉都是不用依赖别人，我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了。反而今天要我去跟别人并在一起，我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大。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啦，都觉得可能要满足别人期待之类的，自己牺牲一点点啊，对啊，吃什么依对方为主啊，这样那自己。都可以啊，这样子慢慢的自己没有主观意识，没有想法，对，甚至呢会真的会被人家可能利用吗？也有可能这样子，但我觉得这当然不是好的发展啦，所以我们还是要学习把自己独立起来。这也就是啊，我们讲血清素多巴胺嘛，对不对？可以让自己很快乐啊，这种快乐来自你的内心啊，对啊，如果今天你做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那你就做啊，对啊，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很棒的，它可以决定你自己开不开心，跟外界是没有关联性的。所以你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有哪些东西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分泌多巴胺催产素这样子，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看，从你生活中找到一些会让你觉得，哦，我好像蛮享受，蛮喜欢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啦，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全部的情绪。当你今天想到，你就能够去做。除非啦，除非是你不愿意感受到，对啊，所以我才说为什么我们要观察自己啊，去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情绪啊。原因就很简单嘛，你要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就像有些人好，他喜欢运动，因为他喜欢那种哇流汗啊、心跳加速的感觉啊，但有些人就不喜欢。之类的，所以有任何身体的感受或你情绪之类的，都是你自己可以去掌握的。但当你今天连你自己的基本的情绪掌握都无法掌握到，那其实你要做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被动一点点。那我就会比喻像这种东西啦，就像是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要给对方一个故事性啊，或者是要一些流程啊，或有计划嘛之类的。对，就举例好了。你今天想要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受到惊喜，感受到开心，然后呢，或许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定在对方的生日好了。你为了这个让他开心或让他惊喜这目的，你可能会想很多桥段。那最终呢是要做什么事情？满足惊喜，满足让他开心的这个条件。对，所以你会想一系列，比如说你可能会找朋友啊，你会写卡片啊、拍影片之类的，就是要让他有这种感觉嘛。就是你的计划，那一样的，你也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东西啊，对不对？你知道自己情绪是什么，你就可以去塑造一些情境啊之类，让自己感受到哦，这个情绪是开心的，是愉悦的，是喜欢的，自己最好控制啊。你搞不好你做这一系列流程惊喜，对方没有感受到，对方也不开心，因为你礼物送太烂。但你自己可以给自己啊，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礼物，我就喜欢精品包，我就去买，买完后开心爽啦，这样是不是更快？对不对？所以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要先学习这一块，而不是都在好像在就只看别人而已。有时候我们要看看自己。好，那虽然讲归讲，但是不可否认啦，有些因为我们在身处这个社会嘛，我们就是个群居动物啊。所以呢，不是很多事情就是可以依照我们想要去执行嘛。对，你多多少少你也会遇到一些可能比较负面的情况啊， 例如好了，你可能要负责什么东西，那对方做的不好，你要去责备他，你要去告诉他这件事情错的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心理上就不会这么的舒服。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去掌控一下自己的思维跟情感啦。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主管，是一个负责人，当我们责备对方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还是要分开，因为一码归一码。对，这件事情可能他犯错了，但是呢跟你没有关系。对，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可是他是我的属下啊之类，我应该这样讲。那你就去好好的让他调整，让他变得更好，而不是把负面情绪你已经丢给他了，负面情绪的，然后你自己又生产出一些负面情绪，让两个人都不开心，这样很累。对啊，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情感，那当我们要为自己的情感去做负责任啊，这样子。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极去思考啊，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啊。那这样的话，这些负面情绪就比较不会去侵占我们的大脑，这样子也会让你跟同事啊、下属啊、主管啊互动起来，相对来说更有逻辑性，更能够控制吧，应该这么说。那除了有这种状况以外，当然还是有相反。可能我们今天是下属，可能我们今天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人，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被冒犯。那这个时候一样的，转念一下，对，有什么好生气的？别人有评价我们的能力吗？不是能力啊，别人有评价我们的权利。所以基本上好啦，就让他讲这样子，因为讲了以后也不是世界末日啊，讲了你还是要生活啊，讲了你日子还是要过啊。但是与其你一直纠结让自己不舒服，不如就算了。对，就像是我们在录这些节目的时候也是很辛苦，是很累。但不可否认啊，有些人会给你五星的评价，有些人给你一星这样子。但是我们如果整天都去纠结那一星，那我们还要录吗？可能就直接放弃了，我就不想录了。因为每天想到那个一星就哇，我这么辛苦这么努力，没有钱赚就算了，然后还被人家这样攻击，很累。对，所以有时候啦，放过自己，就不要去想了。对，你越在乎他，对方越得意，所以不值得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只要让自己开心就好了。你可以自己跳过一星的评论，我去看五星的评论，开心舒服自在。除非啦，除非今天这个言论呢有一些不实的地方，我当然觉得站在你个人立场里面是可以站出来去捍卫自己的。要不然如果今天每个人主观意识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对不对？你一言我一语这样子，然后就被影响了，不能生活了，我觉得太可惜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可以让你去体会的。所以当大家，我相信大家很常听过啦，就是与其生气伤心，不如大气，不如大度一些，因为这些东西都对你没有好处。对，我们也不要被我们的情绪影响到，因为当你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很明确感受到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就要让它赶快断掉。对，就像我刚刚讲，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开心的时候可以掌握它，让开心延续下去。但今天你生气难过，你也可以赶快去止血，把它断掉，这样子不用让它一直持续发酵啦。就像如果今天有些人会问啊，老师，如果我今天跟另外一半争吵怎么办？如果你觉得这争吵感觉不舒服，你赶快中断，逃离现场都 OK。对，逃避很棒，很舒服。但是你在逃之前，我当然建议啦，好好的去给对方一个结尾嘛，也可以这么说啦。就像我好了，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我会都跟我的另外一半或是跟我沟通的人说，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快要生气了，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那我先离开一下，对，我等一下再回来跟你谈这样子。或我觉得再讲下去的话，我可能会炸开来之类的，所以等我一下，我都会这样子讲啦。对啊，那其实我自己使用下来效果还蛮好的，甚至慢慢的我周围人或我的伴侣也学到这个技能。对，当他们觉得不爽的时候或觉得快爆炸的时候，都会跟我讲说不行，我们先不要谈这个话题。对，因为如果再谈下去的话没有共识，我觉得等一下我可能会讲出很难听的话这样子。那这时候就知道好，我赶快闪，我先闪再说。对，先让大家冷静一下这样子。五分钟十分钟一小时都没关系，吃个东西啊缓和一下。对，心情好再来谈。 对，这是一个小小的方法啦。所以刚刚讲这些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练习情感独立的一个过程。对，但是一样的，情感独立不要过度。过度的话呢，你真的会让人家很讨厌，就是我们讲主观意识很强的人，很自负的人，对啊，会觉得说哇，全世界都绕着我转，我的想法才是对的，我才是最棒的，然后把你想法强加给别人，不行，绝对不行。对，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群居动物嘛，你就是要跟人交流啊，跟人家互动啊。如果今天你讲的东西对方无法认同，无法吸收进去，那等于是你讲出来的完全没有效果啊，你干脆放到心里都还比较舒服一点点。对，所以有时候啦，有些人会问我说，诶，老师，为什么每次沟通都失败？我就跟他讲说，你沟通的方式或你讲话的方式当然可以调整啊，为什么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呢？但他就回答我说，可是我就觉得直接一点比较好啊，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啊，就是如果今天沟通要有效率嘛，我就直接把问题点出来，让对方吸收啊，让对方听啊，我的观点，我的感受啊，这样不对吗？这样没有不对，最大的问题是你的直接，对方要买单吗？他不想听啊，那你这样子有什么用吗？对不对？就像你的想法一样好了，你今天讲了不好听的话，那对方不想听啊，那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讲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希望对方可以听进去啊，吸收进去啊，甚至可以调整啊，改变啊，这才是我们讲的目的嘛。但如果今天你说，哦，我讲出来的话没有，不想改变谁啊，那你干嘛讲出来，你放心里就好啦，对不对？这样不是更快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这逻辑问题嘛，对不对？你今天要表达东西，那这个表达用意什么？让别人知道，甚至让别人吸收，让别人认同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这个表达呢，其实别人知不知道都没差，别人要不要吸收那是他家的事情，那你干嘛讲出来？你就自己放心里想就好啦。对啊，因为你也不想要寻求什么样的目的，那你就放心里就好了。但如果今天你是想要改变别人的，你一定要讲出来，让对方觉得说，哦，好，你这个讲话方式我愿意听，我愿意尝试看看。所以这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说话的艺术。你要用一些方式让人家觉得好，至少啦，我听了我舒服，舒服以后呢，我愿意做。对，所以有一些很谄媚的话讲出来，我知道你根本就想要有其他的动机啦，但是没关系啦，好，今天这么舒服，今天听得这么开心，好啦，我帮你啦，好啦，我做啦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有时候啦，我们要思考一下，哦，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啊很完整很直白讲出来就会成功。所以我们要记得啦，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只顾自己的一个很难搞的人。有时候啦，善良跟体贴啊，他也对这种表达自己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嘛，对不对？你就可以去调整一下，让你要表达的东西哦，可能让对方听起来更体贴一点点啊，很善良一点点啊，甚至呢表达语气更和缓一点点啊，听起来就舒服啊，这不是很棒吗？对不对？因为大多数的一些状况都是其中一方会把想法强加给别人。对，那有时候啦，可能是因为对自己不自信，对，也甚至对自己的价值感低落之类的，所以才会觉得我把我的想法灌输到你身上，然后呢你照做了，我就会得到价值感。这是有一些人会有这样模式的，对，去验证嘛。就像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宗教好了，你当然希望这个教你的教义是大家都能够认同嘛，散发出越多人会觉得说，对，大家都理解，大家都懂我之类的，我讲的话是有人听的，我讲的是对的。然后呢，当强加给对方的时候，越多人为你支持，你就觉得说，对，成就感越好，反而你会更确信自己讲的内容或自己的心态是正确的，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当然这是比较大规模的，我们讲如果是一对一或是我们对周围的人好，我们通常也希望对方可以理解我们，或是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的观点他可以完全认同。那当他认同了，我觉得，对，你看吧，我是不是蛮厉害的，对不对？就 价值感就拉高了。但是老实说啊，不是每个人讲都对的了，然后也不是只要讲出来对方就一定会认同了，所以一定会有这样摩擦磨合这样子。但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要得到这个主导权，我就强加在你身上这样子，这个其实就不是一种情感独立的方式，这其实这个行为蛮粗俗蛮粗鲁的啦，所以这个不太好。好，那除了这种情绪上的独立以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就是生活上面吧。对，因为我自己遇到蛮多的个案，其实在生活上面独立性也蛮弱的。例如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之类，你就完全没想法的，别人做决定，然后甚至人云亦云啊，完全没有想法。那这种最常见啊，最常见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可能这是现在社会化的影响吧。因为就像是现在网络有很多评价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知道有时候的评价不是真的啦。那这个时候呢，多数人还是会依照评价去作为判断依据。就像是你可能看到一家就举例好了。我前阵子我吃了一间火锅店。然后呢，他的 Google 评论是 4.9 颗星，然后好像5000多个评论，我就觉得哇塞，评论怎么这么高，一定超好吃，然后下面的评价或拍照那些都拍得很棒这样子。对，然后我当然就是不疑有他，因为这么多人讲了，那当然我 OK 啊，我去吃啊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吃。吃完以后呢，其实老实说一般般，我不会说它很糟，但是如果今天要给五星或是要真的要推荐大家的话，也会推，但是我不会特别做一种评价动作。那后来等到结账以后才发现，哦，这是他们行销手法。对，只要你五星好评了，我就给你折扣，我就送你一盘肉，我就给你一个大干贝之类的。对，然后呢，除了五星评论以外，还要打点内容啊，要拍张照片啊之类的。对，至于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就是因为我也做的这件事情，对，店员要求我做这样子。甚至呢，我本来是忘记，然后结账的时候他说，诶，你那个锅底啊，对，如果你现在有评论的话拿给我看，我就可以帮你剪哦，剪好像50几还60几吧，其实蛮多的，就好啦，那就评论吧。然后走出去我才知道说 OK，难怪 4.9 颗星，5000-6000个评论这样子，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啦，其实也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都在用别人的评论来生活，那这个时候你的生活相对来说就不够独立了，因为你是依照别人的观点主观意识去判断。所以呢，我会比较偏向就是当然你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体验这家咖啡厅啊，电影院啊，这个可能任何一部剧之类的都行这样子。对，你虽然他的评价很差，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去验证他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真的是踩到雷了，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啊，也是一个经验啊。但如果你今天去做了，你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差，你反而会心情会很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在现代社会比较不独立的原因之一啦，都是依照别人口中的评论去做决定这样子。对，因为现在评论太好用了，也就是你只要一个不好的评论就可以杀死对方了，你一个不爽，一个吃饱太闲，我随便留一颗心就可以引发很多的后续效应了，甚至我内容不实也可以。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盲目的。对，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投入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思考一下我要花费的，我要付出的东西哪些，比如钱啊、时间啊、精力啊之类的，我不想要花这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上面嘛。对啊，所以这件事情啦，其实也跟大家建议啦，可以不用看得这么严重，对，自己去体验效果会更好。然后呢，如果我们还要在生活中再更加独立的话，就是人际关系这个部分啊，也要去斟酌一下。因为我自己遇到蛮多的个案，甚至我周围的朋友对于拒绝这一块啊也还蛮弱势的。对，因为觉得好像 别人要什么，我应该就要配合他。别人的想法有可能是对的，那我不要拆穿他，我不要跟他辩，那我就勉强自己这样子。对，所以就研发就慢慢衍生出很多人，就是你不想做某些事情，但是呢你无法拒绝，你不想参加某些活动，但是呢你还是会去做。对，虽然不想按着对方预想的去做，很堵然，但是呢你还是做了。那这个其实会让你变得很没有个性，很没有魅力这样子。所以学会拒绝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对，你可以，如果只是你担心的话啦，我觉得啦，你可以好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就好，就是我不喜欢，我不想要，我好累哦之类的。等到我不累的时候，我再跟你约都 OK， 去化解掉之类的。就像是我也有一些朋友啊，对，他也会在前阵子吧，有可能有一些人有拉我去做保险啊，或者是做一些直销之类的啊。我就说我当然觉得这些产业都很棒，都可以帮到人，但问题是以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我不要。为什么不要？我没有时间去拉客人，我没有时间去找客户之类的。对，你现在要我做这件事情，等于是我要变成一个无职的没有任何职业的人，我才可以去投入。但是我现在稳稳的，你今天拉我去做，如果赚不到比我现在更多的钱，那我干嘛去做这样子？所以当然这是我的想法，我就拒绝说 no， 我不要，我应该听从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意愿。对，通常啦，跟随自己内心的绝对不会错，只是你要懂得去把你内心的想法讲出来。对，那但是啦，这个又回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在现在这个社会是无法完全随心所欲的。对啊，我们还是要去判断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讲人际互动啊之类的。对，如果这个东西这件事情会虽然你没有很想去，你没有很想做，但是可以帮你的后续的效益度达到一些更好的状态，那何乐不为，对不对？小小付出大大的收获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衡量哪些事情是可以拒绝的，哪些事情是可能尽量去配合会比较好一点点，要去判断，要懂得判断啦。也甚至呢像是我们生活中好了，其实充斥着很多资讯嘛，对不对？那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开始学会自己去解决了，但一样的有一些人偏偏就是那种我不想自己解决。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会失去了很多的能力跟责任感。那一样的，毕竟我们是想要让自己独立起来，生活独立起来，很多事情就是要自己解决，而不要依靠别人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而且当你解决以后，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我们讲的成就感之类的。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你自己去组装一件东西啊，或你自己去尝试一些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或你觉得不可能的，你做完会觉得说哇，原来我很厉害。就像是我第一次组装家具的时候，像 IKEA 它不是有很多那种就它的家具都自己组装的、啊、我一开始看到那木板那些一片一片或那螺丝钉这样，我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但是呢，当我经过第一次的辛苦过后，然后成果是还蛮美的，我就发现说原来我也可以，甚至我很爱这个柜子，因为是我组装起来的。对，其实这个老实说这也是他们的行销手法啦。对啊，只是对，我只是刚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行销手法蛮好的。因为人啊，人在对于这种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啊，自己组装起来那成就感会很高，你会觉得很喜欢这样子，所以你会更想要去买这类的产品这样子。对，那回到刚刚讲的离题了。对，就是当下我会因为我自己解决这件事情我成功了，我会觉得我好棒，我会觉得我好开心。然后某部分来说呢，我也会越来越独立这样，这就是生活上的独立啦。对啊，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慢慢练习的，不要什么东西就是好啦，打电话叫专业。虽然好，我这边一定要讲，就是专业一定有专业的地方，对，我们要相信专业，要懂得专业这样子。但是问题是 有些东西呢，它可以不用这么专业，你就不要去浪费时间这样子。对，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嘛。对啊，像你做菜也是一样的、啊。虽然外面有很多专业的主厨之类，但是连煎个荷包蛋都要请专业主厨来，你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一点点？对，或者你只是锁个小小的东西这样，你要请那个木工师傅来帮你锁，也是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自己练习一下，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独立的条件啦，对啊。然后呢，当我们今天有这样生活上的独立，其实人际关系上面也要慢慢懂得独立起来。对，那我觉得啦，这个独立的概念其实就很像是减少对别人的期待值，一样的嘛，就期待越高啊，可能就可能容易失望的越大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寻求帮忙的话，当他愿意帮我，我很开心。但是他如果不愿意帮我也没关系，因为这是我的事情。对，那这个就是我去调试的一些方式。但是如果今天我寻求帮助，然后对方会说哦我会帮你，然后就说好，那我可以什么时候不做了，我就等待你帮我这样子。那如果他真的有出差错的话，你真的会失望到爆炸欸，对不对？所以期待少了一点，其实你也会在生活中过得相对舒服一点点。那这个期待，我觉得放在任何的关系上面都是一样的。你可能会期待你的家人啊，期待你的情人啊，期待你的朋友啊之类的。但是对我来说了，我就觉得，你可以给予对方发挥的机会，但是一样的，对方的成功与否或他要不要做，那其实我们无法控制的，也甚至他们觉得好，可你看起来没有这么好，对，这个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不如我们能够自己解决 就解决，那这些人可以当作是一个帮助你的人这样子。那这个呢，可以让你在互动过程中会更独立一点点，尤其在跟人相处的时候。OK， 那一样的生活中啦，朋友很重要，和不同的朋友多去相处啊，其实也是一种可以让自己独立起来的方式。因为有些人会总是固定在自己小圈子里面，对，然后呢视野不开拓，然后又容易被周围的人去左右你的意见这样子。所以你这个独立个体就变得很不独立。对，当你今天你更跟更多人相处了，你会有更多开阔的视野。那当这个视野打开了以后呢，交际圈也广啊，任何一切都广啊，想法啊，或是一些互动能力都提升啊，或者是你搞不好认识到很多某些产业的专家之类的啊，你从他们身上学习，学到最后，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成为专家了。甚至不要讲专家，至少你也可以自己处理很多事情了。对，那也就是因为太多人在生活过程中，只要没有能力，就想要学，就想要用一些方式去建立一些联系呀、啊，或是依赖对方之类的，就像是。我不会这个能力，我就去想办法认识这个能力的人的那种感觉。不能说这是不对的，但问题是这个人他每一次都一定会帮你吗？对，如果他不帮你的话，你是不是就毁了？对不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用社交，然后社交到最后变成依赖性太强这样子，然后会被别人左右，你反而变得很卑微这样子。这不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我想要让大家就真的是好好的让自己提升起来，变得更棒啊，更独立这样子。那至于怎么做呢？我觉得是平均分配啦，对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多和不一样的人去相处啊，然后分配时间给不一样的人这样子。但最主要是做自己的事情，对，所以有一些心灵鸡汤都说嘛，我们就是自己的人生的主导者这样子啊。对，虽然很心灵鸡汤，但这句话没有错啊。对啊，你只要做你能够掌握的事情就好了。那你能够掌握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啊。其他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握的耶。但是如果你连自己都掌握不了，你还想掌握别人，你就想太多了。对，所以改变是一样的嘛。你要改变别人 ,OK 啊。但问题是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谁要听你的话？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的、啊。对，那整体来说，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把独立分为这几个层次，慢慢去尝试看看。对，生活中啊，情感中啊，或是让自己原谅自己，让自己的心态平衡，这样子，慢慢的呢，你在任何的关系里面，然后尤其在情感的部分，你就可以比较自在一点点。因为当你独立起来了，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依赖感会减少很多，这样子也不会让人觉得你很烦。对，重点是不会很烦。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很重要，不要把你过去的错误啦当成是心中的一个阴影、一个结之类的。其实很多错误都是你的学习经验。那我们就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变得价值更高，这样子。当然，不要再去犯同样错误。对，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也就是独立这一块，不管是生活还是情感，对，希望大家都可以独立起来，好不好？不需要依赖别人，让自己变得更棒。好，今天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